们一同把神的话语，我们先用恭敬的心，我们先把它念出来。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从17节一同念到3章第5节。啊，翻开之后，大家可以一同来。好，我们把神的话语，我们把它念出来。弟兄们，我暂时与你们别离，是面目别离，心里却不别离。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可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的稳？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做执事，这个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所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终归于徒然。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现在把时间我们交给陈明生教授。
各位弟兄姊妹，新年好。我的国语呢是跟一个加拿大的白人学的，是30多年前我来加拿大念书，在大学选修的一门选修课就是学国语，老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加拿大的白人，所以我知道我讲的国语有些字可能发音不对的，等下你可以告诉我啊，我也可以讲得慢一点，希望你能够听得到。我们再一次有个祷告，把这个看圣经的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人明白真理，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在你的话语的底下，我们求的是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要看的经文已经念过了，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7节到3章第5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保罗写过好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有些经文我们很熟悉，都念过，很有名的经文，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12章，保罗说要把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告诉我们，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3章，他所谓的最妙之道、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心这个题目。在林前13章最后他说，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写过好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但是他自己是怎么样去做的呢？是不是光讲啊？他怎么去做的呢？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爱的，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也只是讲而已，没有去做的。保罗也常常讲爱的，但是他自己又是怎样去做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7节到3章第5节，这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他自己是怎样去落实他常常所讲的这个爱的信实。第一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赏念之情，就是17、18两节。他说 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一到你们哪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分开两个地方的，是面目离别，但是心里头是没有分开的。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他说，你们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们，想念你们。也就是爱心第一个根本的考验。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爱心的考验。爱心最基本的四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因为这个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就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好多人知道我在加拿大的大学拿过假期到中国内地工作生活，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时候，晚上没有事情干，我就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国内制作的历史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比香港制作的好多了。我常常觉得香港制作的这些历史电视剧只不过是现代人穿古装讲话，没有历史的考据，没有资料的守则。国内的不同，国内的好的历史电视剧有严格的资料守则、历史考据，对白是千锤百炼，人性的刻画是很深刻的，我喜欢看的。我就发现有一句对白，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的。我原来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明白多一点。电影也是啊，无论是什么电影都有这句话的。这句对白也很简单，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无论什么故事都有这句话的。可能这个故事讲一个年轻人在农村有机会到城市念书，放假呢可以回去探望他的家人，这个镜头追着他，要坐很长时间的船，要坐很长时间的车，要走很远的山路，最后回到家了，在门口他的外婆在等他见面了，但是没有话讲的。中国人表达感情很横处啊，见到面都没有话讲的，只讲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已经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想念你。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这句话的，很有趣的。可能另一个故事讲两夫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男的有机会相聚。在中国内地现在是很普遍的，两夫妻分开两个地方，男的相聚，放假了有机会能够见面了，在火车站见面了，镜头对着他们四目交头，成声款款，但是没有话讲的，只讲三个字，这是我想你了。 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保罗说，这是你自己骗不了你自己的，这是爱心最根本的一个考验。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这就是爱心最根本的考验。很多人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你要讲的复杂的话可以非常复杂，你要讲的简单的话也非常简单。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说人生的价值一定要很有成就的，一定要很成功的，一定要很多钱，很有名，要当大企业的总裁，要当议员、部长、总理，才能是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多数人都没有了。因为99%以上的人都不是这种人了，绝大多数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怎样去确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想你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意思就是说，在人生的路上，只要有几个人，哪怕几个人，是你挂念他们的，他们也挂念你的。对绝大多数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来说，这已经是最真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些老人家一生都没有工作过的，更谈不上什么事业上的成就，但是他们奉献自己一生，可能就是为了家里头几个人的幸福快乐，就奉献了一生的生命。这些老人家的人生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多基督徒都有经验，到医院去探病，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验，到医院传福音探病。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问一个临终的病人，你到头来你回想你的一生，究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大家有经验，大家都知道那些时候每一个人会跟你说，我很有钱的，或者说我很出名的，都没有人讲这些话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一个人走到生命最后的一步，这些完全都不重要了。反而最多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临终的人，他最希望的通常都是能够跟他生命里头一些真正重要的人再见面，这是最常见的，可能是他的家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甚至有些人跟他有仇的，他希望离开世界之前跟他和好和解，能够带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都是最多见的。保罗说，这是人生的大聪明啊！但是很可惜，好多时候都是人要走到生命最后一步，才明白这个那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啊？就是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甚至信仰，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原来好多基督徒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不是问你一个理论的问题啊，理论你很容易讲一大堆，信仰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很容易讲一大堆理论。但是我不是问你理论，我是问你一个实传的问题，我是问一个具体人生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对你这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究竟带来什么分别？不是理论的问题，是一个具体人生、具体生活的问题。好多基督徒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例子。我以前不是信耶稣的，我现在才信耶稣的。我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我现在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信仰究竟带给我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信仰的意义是不是就是说，哦，我的名字在一个地方堂会的会员手册有我的名字的，是不是就是信仰的意义呢？当然不是呢，这是很表面的事情。究竟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也抬不起来了，话也讲不了，你今天很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全没了，到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天的。究竟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跟我的非基督徒的朋友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分别？我跟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好多基督徒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可能最后千辛万苦啊，他终于想到一个事情啊，我终于想到了，我以前不是信耶稣的，我现在是信耶稣的，这个信仰带给我具体的人生有什么不同？我终于想到一件事情了。你猜是什么呢？原来啊，就是你每个星期天呢、回来这里啊，坐一两个小时。原来对好多基督徒来说，这个信仰带给他具体生活的分别，只不过就是每个星期的星期天回来这里坐一两个小时。但是你每个星期回来这里坐一两个小时也代表不了什么的。今天好多人到教堂来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你每个星期来这里坐一两个小时也代表不了什么的。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也抬不起来，话也讲不了，你今天好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失去他所有的能力、聪明才干，仍然不失去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关系是唯一一件事情，当你失去所有的能力、才干，仍然不失去的，这只有是关系。你跟其他人真诚的关系，不离不弃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更重要的是，你跟这位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这就是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保罗跟我们是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人生的代聪明，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甚至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关系。所有的关系的考验就是赏念之情，所有的关系都是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甚至教堂里头信徒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试金石都是赏念之情。比如说教会里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怎样彼此称呼的？对呀，弟兄姊妹，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但是这100多人每个星期都一起来敬拜的这100多人，我们真实的关系可能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用的语言可以很亲密，但是我们真正的关系，我们心里头很清楚的，可能都有点疏离的，可能都有点陌生的。保罗说，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生命当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想念之情是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爱心最根本的考验。语言的亲密不一定等于真实的关系是怎样，所有的关系赏念之情都是最根本的考验。比如说家庭的关系也是，有时候我们太过迷化了、浪漫化了家庭的关系，但是协会工作者用一句话来形容家庭，是在荆棘里的安乐窝。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很快乐、很幸福、很融洽相处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安乐窝，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很安乐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在家庭里头的人也彼此伤害，有时候也夹得很痛，好像荆棘的刺夹得我们很痛。你记得荆棘是什么呢？荆棘是有刺的植物，有刺，荆棘的刺扎人很痛的。社会工作者用在荆棘里的安乐窝来形容家庭，每个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快乐、幸福、融合相处的安乐窝，但是可能真正的关系不一定是这样。距离最近的人，可能心灵的距离是最远的。有些人我们以为可以倚靠倚傍的人，可能是伤害的我们最深的人。保罗说，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女儿看到母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应该的感受你讲一些漂亮的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女儿看到母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实的观世是不愿意看见她的，是掉头走啊。儿子看到父亲在前面走过来，他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应该的感受你讲那些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父慈子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儿子看到父亲在前面走过来，他真实的感受是要咒他。保罗说你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关系比成就更重要。所有的关系最根本的考验就是赏念之情。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所讲的这个赏念之情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不单单是一种感受感觉，有具体的内容的。最少你看到两方面具体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很开心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很沉重的担忧。一面喜一面忧，先看一方面开心的，就是十九二十两件。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很清楚，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一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感到很开心、很高兴、很喜乐，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家非常好的教会。好到什么地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在信望爱各方面属灵生命的米德，都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是人所共知、众所周知的。所以保罗说，我也想到你们怎么好，我就为你们开心、高兴、喜乐。也就是爱心第二个考验，这也是我们骗不了我们自己的。看到其他人好，为对方开心，与喜乐的人同乐，就是爱心第二个根本的考验。保罗讲过这个意思，讲过好多次了，这里不是第一次讲的。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第五节，保罗都讲过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是爱心的考验，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没有这种感情的。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多数人看到其他人好，不一定好像保罗这种感情为对方高兴的，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 眼红啊，妒忌啊，心里头酸溜溜的，人生是很坏的。有一句话在广东话当中很流行，人人都听过了，但是在国语可能不是一定很流行。什么话呢？憎人富贵，厌人穷。什么叫憎人富贵，厌人穷呢？就是你看到富贵的人，人家好，你不一定好像保罗这样有为对方高兴的心，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憎恨呢。憎是憎恨的憎，憎人富贵。但是你看到比不上你的人，贫穷的人，你又瞧不起人家，讨厌人家。厌人穷的厌，这是讨厌的厌。看到人家贫穷就讨厌人家，看到人家富贵就憎恨妒忌人家。人性是很坏的，憎人富贵，厌人穷。不是好多人有保罗这种感情，看到其他人好就为对方开心高兴。但是保罗说，爱心的考验是很真实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是不会妒忌他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只会希望他所经历的事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所经历的事比你所经历的更好。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爱心的考验不是讲什么理论，是很实在的。基督徒最不好就是讲理论而已。爱心的考验不是理论呢，很实在的，是一种感情的反应，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希望他所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好。有爱是没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这个妒忌的引诱试探啊，基督徒也有这个试探的。可能在教会里头一起工作，你可能也妒忌人家的，人家干得比你好，你不一定有保罗的感情，说感谢神，你之所以干得比我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我为你高兴，为你感恩。你必定是这样想的，可能你心里头真正的感受是妒忌哦，可能你心里头是说，有什么了不起啊？团契有个弟兄走过来跟你说，这个星期很开心，找到一个好工作，找了好长时间哦，终于找到好工作，人工高，福利好，放工也早。当时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哦，应该的感受你讲了些漂亮的话，我问的是你心里头真实的感受。可能你不一定是为对方高兴哦，可能你是心里头是妒忌，可能你心里头说，这个什么东西比我差劲多了，为什么能够找到这个好的工作我就找不到呢？但是保罗说，爱心的考验是很实在的，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有爱不会有妒忌，有妒忌一定没有爱。如果你爱一个儿女，你会不会妒忌 你的儿女的？你回不回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代人生活的比我们上代好呢？气死我了。你不会这样说的。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希望他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好。有爱是没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保罗所说的赏念之情，一面喜一面是担忧，就是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在人，就愿意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知识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在人，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有话人的到底有话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陶言。保罗讲过两次不能在人，不能在人就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所以很多人说保罗所写的感情最丰富的是哥林多后书，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不少保罗流露感情的地方。他说恐怕，第五节他说恐怕，恐怕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这是爱心第三个考验，也是我们骗不了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担什么忧，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对方在你生命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才为他担忧。这种担忧的感情就是爱心的考验。所以好多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一方面就是忧患意识。什么叫忧患意识啊？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咯。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你才为他担忧。担忧的感情就是一种责任感、承担感、使命感。那么保罗担忧什么呢？第五节，恐怕那有话的人的到底有话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陶言。那有话人的就是魔鬼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好，是整个马其顿地区的榜样，我也想到你们树林生命的美好，我就为你们高兴。但是我再想下去，你们现在好，会不会最后还是受魔鬼的引诱试探，最后你们都是失败，都是跌倒。这就是保罗的担忧。所以他说他很希望去探望他们，看看他们树林的光景构景现在怎样。但是他在雅典有事情他走不开啊，在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在雅典有事情走不开。但是他有一个同工叫提摩太，就有空能够走得开。所以保罗说也好，总比较没有人能够回去探望你们好。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赏念之情是情理兼备的，不单单是一种感情感觉感受，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赏念之情不是单单我挂念你，你挂念我， 我欣赏你，你欣赏我，不单单是借用的感受、感情、感觉而已，它是有具体的内容，它是有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我不能回去探望你们，但是提摩太能够回去探望你们也好啊，总比较没有人能够回去好。但是提摩太回去干什么呢？三章第二节这告诉我们提摩太回去干什么，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提摩太前去，是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也就是提摩太回去的目的是要建立这些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接着是基督徒相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不单单是为了感情的满足。如果单单是为了感情的满足，怎样才能得到满足呢？一定要保罗亲自回去跟他们团聚才能够得到感情的满足。但是基督徒聚在一起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要看其他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肩头上的责任、承担和使命，也就是爱心的考验。是好多人研究保罗的祷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保罗的祷告，有时候他也邀请弟兄姐妹为他代祷，很多人就研究了保罗的祷告的内容重点是什么呢？他邀请其他人代祷的代祷事项重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发现不外乎两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团聚。团聚、团圆、团契是保罗祷告的一大重点，有很多很多例子在圣经里头，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本身都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第十一节。如果你念第十一节，你知道保罗是求神一些事情。你看保罗求神什么呢？三章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记引领我们到你们哪里去。保罗求神让他能够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团聚啊，见面团圆团聚。但是团聚是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承担彼此属灵生命的成长。教诲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原来是什么意思的？教诲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呼叫出来聚在一起的人。意思就是说，你得救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你得救了，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跟其他基督徒聚在一起，被上帝呼叫出来，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了，被神呼叫出来了，聚在一起就是教会的意思。但是聚在一起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你的眼中看其他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又觉得是你自己肩头上的使命、责任和承担，也就是爱心的考验。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为他担忧，而且你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担忧。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树林生命的成长。今天你很紧张的好多东西啊，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今天你很紧张你的钱，今天你很紧张你的工作事业有没有成就，今天你很紧张人家瞧得起你还是瞧不起你，今天你很紧张你的儿女学校里头的成绩，今天你很紧张你的房子，但是今天你很紧张的好多事情啊，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也抬不起来，话也讲不了，今天你很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都没了，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唯一一件事情能够使一个人失去所有的能力聪明才干仍然不失去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尤其是你跟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所以人生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传劳到永恒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你树林生命的素质究竟怎样。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连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树林生命的成长也不关心的，你就是自己欺骗你自己。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这是爱心的考验。爱不单单是浪漫的感情而已，爱一定要有责任，一定要有承担。没有责任没有承担的不是爱。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连他生命当中最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也不关心，你就是自己欺骗你自己。但是很可惜，今天好多基督徒是失落了这个那么重要的真理。今天好多基督徒连自己树林生命的成长都不关心了，不要说看其他弟兄姊妹树林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肩头上的责任。你看是不是今天有好多教会的活动都慢慢的变成学会生活的活动，很多教会在聚会完了之后就喜欢每个人拿杯茶喝喝茶聊聊天。你试试想一想，通常也是拿杯茶聊聊天的时候我们是聊什么的？通常都是闲话家常，讲几句近况而已。我们有种活动叫团契，有种活动叫小组，好多时候我们玩了团契玩了小组就去吃夜宵，中国人很喜欢吃的，什么事情都吃。你想想，通常只是基督徒坐在一起吃夜宵的时候大家是谈什么的？通常都是你逗我我逗你，通常讲的都是废话。有几多基督徒关心其他基督徒树林生命的成长？还有多少基督徒看其他弟兄姊妹树林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肩头上的使命、责任和承担呢？也就是爱心的考验。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关心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连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不关心，你不可能是真正爱他的。而且保罗说，这种承担、使命、责任感是建立于对对方的了解和认识上面的，就是第三章第三、第四节，免得有人必捉帮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无缘无故为什么讲患难呢？整段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讲团契的意义，爱心的考验，为什么无缘无故讲患难？是不是离题了？没有离题啊，一点离题也没有。这里是表示了保罗是非常认识这些人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当然是一家很好的教会，但是不等于他们没有问题。事实上他们有几个大问题，也成为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的内容。有什么主要的问题呢？第一，他们在一些真理方面是不清楚的，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好长的一段，保罗又跟他们解释主再来的真理应该是怎样的。第二，他们有什么大问题？他们在生活当中有道德操守的问题。所以在第四章很长的一段，保罗要处理他们生活当中道德操守的问题。第三，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长期受迫害，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所谈到的。冯应坤先生是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的尊重的圣经的学者，他研究哥林多前后书，其中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了，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子虫之间仍然有落捐的好恩。根据冯先生的研究，那里所说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贫穷呢？原来是因为他们长期受迫害，但是他们仍然很愿意帮助那些比他们更贫穷的人，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你们在子虫之间仍然有落捐的好恩。这保罗真是非常了解这些人，没有了解没有认识，你就没有资格做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当耶稣托付他的门徒牧养他的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认识我的羊。耶稣说好牧人认识他的羊，没有认识没有了解，你就没有资格说做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所以现在好多教会每年都说，哦，我们定什么主题好呢？大家开会谈谈，定一个主题吧。哦，树林生命的成长好不好啊？同意不同意啊？哦，同意，好题目，就作为我们明年的主题吧。但是再问下去，怎么成长呢？哎呦，没有想过啊，怎么成长啊？哎，样样都成长一下吧，大包围了。但是树林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带包围的事情啊，是你需要了解这些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软弱是什么，你才能做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的。而且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教会的几个领袖，不要说，哦，对了，我们教要几个人，他们带领我们有责任做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圣经所说的团契的真理是说，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每一个人只要你加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树林群体的一份子，你都应该看其他弟兄姊妹树林生命的成长是你肩头上的使命责任和承担啊。不要把这个重担推给三几个人，批评是很容易的，实际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三个爱心的考验，不是讲什么理论，都是很实在的，但是这三关是不容易过的。看多一点就完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提过两次魔鬼，一次是第二章十八节， 第二次是三章第五节，无端端为什么提到魔鬼呢？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爱心的软弱，人际关系的问题，不单单是人的层面的事，也有这个属灵增见的层面。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的手段是什么呢？我们平常都说处事容易处人难呢。平常我们都说做事情是做不死人的，但是最伤我们的心，最消耗我们的精神的，往往是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烦恼。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的手段也是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为一些小事情争吵是不值得的，好多事情你怎样做可以，你用另一个方法来做都可以的，不值得为这些小事情伤害彼此的关系。但是偏偏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做，在家庭里头也是这样，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争吵完全不值得，好多事情你怎样做也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做都可以的，不值得为这些小事情伤害彼此的感情。但是偏偏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做，最后谁争赢了，谁争输了，背后偷笑的都是魔鬼啊。所以现在在华人教会界很流行一些心理学的讲座，很多也有很多基督徒去听好多这些讲座。有些讲座就是教人怎么夫妻相处的，有些教人怎么教养儿女的，有些又说你是什么属于什么性格的，性格的测验，说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性格等等，好多这些在华人教会界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了。我不懂得教养儿女，去听听这些教养儿女的讲座吧。夫妻相处的不好，哦，去听听这些夫妻相处的讲座吧。但是这些在华人教会界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我们都要很小心。很多这些讲座，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句圣经都没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全都是讲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我们的报纸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在华人教会界流行的这些心理学的理论，还有这些性格的测验。我们发觉，绝大多数这些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以无神论作为大前提的。那些所谓性格的测验，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科学的根据，有一两个例外，有两个比较有扎实的科学的根据，但是多数都没有。没有信仰反思的心理学可以是非常危险的。保罗就看得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心的软弱，是反映你整个人生命成熟的程度啊，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素质啊，不是学一点点心理学就能够解决得到的，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烦恼，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素质，是反映你整个人生命成熟的程度啊！不是学一点点心理学就解决得了啊，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三个考验很根本的，但是这三关不容易过。第一关，关系比成就更重要，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爱心的考验，最根本的都是赏念之情。有些人千方百计追求所谓成功和成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 牺牲了信仰，到头来得到他所要的所谓成功和成就，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世上没有人挂念他的，他也不挂念任何人。保罗说这种人生是最失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情的人，如果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人家是感觉得到你的温暖的，你就算过了第一关。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有情之人，这是第一关。第二关也不容易过，与喜乐的人同乐，有爱没有妒忌，有妒忌一定是没有爱的。第三关也不容易过，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担忧，就是树林生命的成长。今天我们挂念的好多紧张的好多事情，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唯一一件事情能够带到永恒有价值的，就是在神眼中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你树林生命的素质究竟是怎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关心他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树林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恭敬地把杰林的一个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中，你爱我们，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面对的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圣灵能够把你的真理转化成为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需要的信实。当我们跟着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释放，我们能够经历丰盛的生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所以我们不需要孤单走天路，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帮助。我把这个教会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中，但愿这个教会将来的日子比今天更加兴旺。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教会给我有一点点时间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书。每一次介绍自己的书呢，总是有点卖花占花香的，但是这是我的义务，出版社出我的书我还是需要介绍的。第一本书叫《仗剑江湖》，不是武侠小说，它的分题清楚一点，这是信仰路上思想和信念。其实就是有十年的时间，我在不同的基督教的刊物写了一些信仰反思的专栏放在一起的。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反思信仰不够，尤其是你来了教会一段事情，已经熟悉了教会的运作，但是你还是很少反思你的信仰。这本书就是一本基本的信仰的成长、信仰的反思的书。封面有一句话表达这本书的特色，就是不扮高跷，只求深切的认识神、认识自己，刻骨铭心的把信仰结合人生。信仰跟生活不应该分开，这是这本书的主题，已经是第四版了。这本书第二本书比较有趣，叫《城里互动对话人生》，是我跟许烈宗合作写的，有些人认识他是以前《突破》杂志的总编辑。25年前，我跟他合作写了一个信仰反思的专栏，叫《对话人生》，就是用生活的小事情反思信仰，轮流写另一个星期。这个星期到我了，就回应他上个星期所讲的；轮到他了，他就回应我，回应他的；再轮到我了， 我就回应他，回应我，回应他的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的过程。但是最感谢神的是15年之后，就是 大概是10年前，神让我们两个人再次有机会合作写同样的专栏。10年前的专栏叫城里互动，后来我们把这两个专栏放在一起就成了几本书。所以在封面我们说15年后东西两地信仰探讨再逐前缘。15年的时间过得很长，之前之后想的事情可能都不同。而且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几年，他还在东南亚东西两地。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有合作的机会，合作侍奉的机会。25年前我们学对话人生的时候，不晓杜哲写信到时代论坛说他们两个人吵得那么厉害，一定没有朋友做咯。其实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说意见不同都可以做好朋友，都是寻求真理嘛。我每次回去都一定探望他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本书就是要鼓励这种开明的信仰对话的精神。这本书已经是第4版了，现在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加了一些个人反思的问题、小组讨论的问题，还有圣经的金句，有些教会用它来做团契反思信仰的时候的讨论的材料。第3本书叫《戏于人生》，是电影的评论，有26个电影，周星驰的电影，还有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每一篇文章就讲一个电影的故事，目的是分享基督徒的信仰。所以我故意不挑宗教电影，我是用普通的电影。写的时候也不用教会的语言，而是用日常生活普通人都听得明白的语言，因为目的是传福音的。这本书会送给非基督徒朋友做传福音之用。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梦想，有梦的人生。第2个部分是讲感情，人生点滴是真情。第3个部分是讲人生的软弱。第4个部分是讲生存的勇气，逆境自强。封面有一句话表达这本书的特色，就是基督徒反思电影，为了检视人生，操练素人人参透万事。这本书也是第4版了，已经卖了超过10000本了。第4版书是出版了只有3个星期，全加拿大只有一版，但是过2个星期就能够有一大批运过来加拿大。这本书叫《怎样推动门徒生活操练》，是世界华夫中心的丛书。大家知道世界华夫中心在未来几年有个方向，就是要推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做门徒训练的工作。这本书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一个月前有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就是世界华夫举办的，不同国家的教会领袖都参加讨论怎样在自己的教会推动门徒训练。这本书就是为了感想这个会议，会议前3天才印好，然后派发给每一个参加的会议的教会的领袖。这本书是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做一个有效的生命师傅，怎样做有效的 mentor。 第2个问题是怎样做一个成长的学徒，怎么做个好学生，树林生命成长的好学生，怎么做个好的 mentee。第3个问题是怎样在教会现有的工作架构里头推动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这本书已经不是问应该不应该做门徒训练，不要浪费时间说应该不应该了，所有的领袖都同意应该做。现在所有的教会领袖都是思想一个问题，怎样去做，不是说要不要做的问题。所以这本书都是折中讨论怎样去做，有怎样的步骤去做，有什么原则去做，有什么模式去做。所以这本书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如果你要买这本书呢，要订2个星期3个星期之后可以送来教会，你可以拿，但是现在就要订。 其他的书都可以现在拿这本书就有定。最后有三个不是书，是解释圣经的讲道的光碟，是听的。第一个是国语讲的，最后两个是广东话讲的。用国语讲的叫行道天涯，都是三次的讲道，都是讲基督徒的价值观。第一次是讲基督徒怎么样看和睦共处，第二次是基督徒怎么样看贫穷富贵、顺境逆境、人生的成败得失，第三次是基督徒怎么样看人生的成就和价值。这个是用国语讲的。这些书今天都有特价，价钱看它好还是薄吧，好的贵一点，薄的便宜一点。最便宜是10块钱，最贵是12块钱。如果你五个一起买，特价之后还有折扣，就50块钱五个，4本书加一个光碟，50块。如果你再要买这两个广东话的呢，每个都是10块钱，但是如果你听不到广东话，就不要买这两个。这两个广东话的是讲什么呢？一个是讲在场树林高峰三期的讲道，讲信心、爱心、盼望三个题目，这三样很重要，但是我们平常很少生日来反思的，信、望、爱三个。另外一个广东话的光碟是树林的谈情说爱，三期的讲道都是讲人际关系的问题。第一次是讲和睦共处、怜悯、原系上、审判、夸胜。第二次是讲认识自己、人际沟通的意义。第三次是讲通情达理、心智成熟的米粒，是讲性格成长的。但是这两个都是用广东话讲，除非你买来送给广东话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想学一些上国语的普通话。谢谢大家给我今天的时间。书摊在后面希望我不要把这些书带回多伦多，签名还是免费的哦。
好，我们谢谢陈教授和他的分享，我们也真诚感恩哈，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些很好的提醒。其实哈，我在想，我在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哈，有一些几个重点哈，就是回应一下陈教授的一些的分享啊。那也确实是在教会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学习。好，那我觉得在新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喜欢说一些祝福对方的话哈。所以我接下来的话，我们在唱回应诗歌之前的话，我们起来，我们找五个人哈，我们跟他说下面三句话哈。也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我们的一些学习。第一句话你要跟他说，其实从生命当中，从心里头，我们刚才讲不要只是言语上，你要从心里头，你真的要对他说感恩我在生活当中有你，好不好？那第二句话的话，我们应该对他说的话，无论他现在生命当中怎么样，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好的地方。你第二句话你要真的看着他的眼睛说，我真的为你来开心，好吧？那第三句话还是要再从心里头要酝酿一下，你要再次告诉对方，我对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负有责任。阿们，哈利路亚，好不好？三句话，好不好？我们大家站立起来，找五个人跟他一同说。第一，说我感恩有你；第二句话，说我为你开心；第三句话，说我对你属灵生命成长我负有责任。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让站立，好不好？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让神把我们生命当中。